谢谢田长老的介绍美颜啊，我也不算低调，我就是一个市场脸啊，呵呵，大家不会太注意我吧？很高兴，谢谢田长老邀请，今天再一次在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读神的话啊，理解神的话啊。那么我们开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啊。来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阿们的主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炼净的，是完全真实、纯然洁净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当话语被解开的时候，就使人，就是我们有智慧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在这里这段时间，我们也求你，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引领教导。人所说的有限，但是圣灵主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无限的。愿主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让我们更多的有更多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。以下时间恭敬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我想大家已经都发现了啊，我们华人真的很厉害。科技红火的几个公司啊的 CEO 都是我们华人啊。像 NVIDIA、TSMC、AMD 啊、Intel 啊，再加上华为，然后 DeepSeek 是不是都是华人？了不起啊，厉害的我的国。我们看这些人真的是很牛啊，很牛啊，很佩服佩服。那说羡慕也不为过了哈。那能够在这些公司做事的，应该是值得庆贺的啊。那提到台积电哈，TSMC 啊，非常红火的公司对吧？大家都知道哈，可能当中有不少有股票的啊。提到 TSMC，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位集体电路的发明人。叫做 Jack Kirby，他在1959年就获得微型化电子电路的专利啊，然后后来他就制造了这个叫微芯片 Microchips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也获得7项其他的专利。那他在2000年的时候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奖。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人，但是他非常的低调。他呢，他不喧哗，不追逐名利，他就很专注的在做研究。那我很欣赏这样的人，因为这个说明一件事，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才干是来自神的，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，这是人应该有的心态。因为所有世上的成就都不算什么，因为在神的眼里不算什么。神看重的是什么？神看重的是属灵的价值，属灵的价值。那今天我跟大家提这个讲的题目叫三类人哈，三类人。那其实，在新约旧约都提到了这三类人，哪三类？我们先看旧约啊，先看旧约。创世纪第4章、第5章记载了两个人的后代，一个是该隐的后代，一个是亚当的后代。那亚当后来生了赛特，代替了亚伯，亚伯被该隐杀了哈，所以也可以算是赛特的后代。这样的话就是有两类人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以该隐为首的，还有以赛特为首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该隐的家族跟赛特的家族这两类。那我们看一段旧约的经文，我来念哈。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户亚利，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，马土沙利生拉麦， 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、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那该隐和他的后代，刚才记载我们读到了哈，都挺能干的，是吧？他们有工艺方面的技能，都成了祖师级的人物了，那我们可以看说，该隐呢，生了以诺以后，他建立一座城叫以诺啊，他可以成这个起名叫以诺，所以该隐可以算作是建筑业的祖师。那几代以后呢，就是出了一个拉麦。拉麦呢又生了几个儿子，哇，都很厉害。那里有记载说，亚巴啊，亚巴他是一个牧养牲畜的，他牛羊养得非常壮啊，特别好，生养众多，所以他是畜牧业的祖师。那尤巴呢，尤巴很会弹琴啊，吹箫啊什么，吹奏起来特别好听，然后他也会制造乐器，所以他是音乐家，也是制造乐器的制造家哈，所以可以说他是音乐界的祖师了。那另外叫土巴该隐哈，土巴该隐是打造铜铁利器的专家，他可以从泥土里面冶炼出金属，制造啊这个斧头啊、刀剑啊各样的器具，可以说他是制造业的祖师，厉害，这个都是拉麦的孩子啊。那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台积电啊。那个时候的辉达、比亚迪，还有鸿海啊，现在牧业等等啊，厉害。这些祖师级的人物呢，一定是非常的聪明，很能干，他们有特别的技能。这样子好不好啊？当然好啊。作者记载了他们的特长，一定有他的用意在嘛，对吧？这个特长就是工艺技巧方面的成就，好棒棒，对吧？但是这一段呢又记载了两件事情，后面记载的这两节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庄稼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这讲什么？这讲到该隐家族的道德的败坏。该隐是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，拉麦呢就继承了该隐的道德产业了。拉麦那里记载，拉麦娶了两个太太，他是个多妻的开始。第二个呢，拉麦他也是个杀人犯，而且非常凶残，有人上了他就把人杀了啊！报仇的心这么强烈，比他的先祖该隐更狠毒啊！那当然，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啊，狂妄自大的人，他不敬畏神，为所欲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呢，虽然这个家族的公义技巧走在世界的顶端，但是他们的道德伦理已经跌到谷底。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？是一个警惕，是一个警惕。好，我们再看赛特的后代，可以说是亚当跟赛特的后代啊。我很快的走这个读过了哈，虽然我想大家都很熟了，不过我很快念过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名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五章第一节啊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了赛特之后，又在世800年。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，赛德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赛德生以挪士之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21节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育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把他接去，他就不在了。6章9节，诺亚是个义人，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，诺亚与神同行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记在亚当跟赛特后代。虽然该隐是亚当的长子，你注意看啊，但是却没有提到该隐，记在亚当后来是没有提到该隐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该隐没有被神纪念，不被神纪念，所以我们说亚当后代可以称作也称作赛特的后代了啊。那段记载了很多啊，虽然对他们的记载好像流水账啊，谁生谁，然后又活了多少年日，然后生了养女就死了，这个生命好像很平淡嘛啊，但是呢，他们被神纪念。但是该隐跟他的后代没有一个记下岁数的，没有一个记下岁数的，表示他们该隐家族的人不被神纪念，这个很重要，有没有被神纪念啊？那有3节特别，圣经经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。创世纪就是第10章26节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以诺士是什么意思？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名字都有意思的，以诺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，亚当是人，以诺士也是人，给儿子起名叫人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希望他真正能够活出人的样子来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而且那里记着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他们开始怎么样求告，求告神，敬拜神，倚靠神了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，这也是神为什么纪念他们的原因。那这个跟拉麦那狂告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，对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然后在5章那里提到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被神取去，被神取去啊。那6章9节提到诺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，然后诺亚与神同行。所以可见这个赛特的家族，他们看重跟神的关系，看重人跟神的关系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被神纪念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类的人啊，一个是属世的，一个是属神的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我可以借用这个使徒约翰的说法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5-6节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我们是信徒，是基督徒。他们什么？他们是非基督徒，是属世界的。那我们可以说该隐的家族属世的，他们道德败坏，所以不被神纪念。啊，你说他们有技巧、工艺、技能，很棒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这些的技能是神给的，就该是我说的那个科比，就是科比这个人，他非常低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才干是神给的，没什么好自夸的。这个技能神给的，但他发挥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，就有意义。 但是如果偏离神的心意的话，结果反而是破坏性的，就像一把刀，你可以拿来锋利的刀可以做切菜，但是放在恶人手里变成一个杀人武器。同样发明核子弹，你可以做什么？核子发电可以，但也可以做成杀人的武器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才干是神给的，但用在神的心里面才是对的。那赛特家族他是属神的，因为他们求告神了被纪念，这个就很重要，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，神看重这个，神看重的是人品道德跟人和他的关系，不是肉体的活动跟技巧才能这些的高低。所以呢，一个属神人应该看重他跟神的关系，而不是自己的技巧才能。然后你也发现最后神要毁灭世界，为什么神要毁灭世界啊？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了啊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把我所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，无论是人或牲畜，是爬行的动物或者天空的飞鸟，我都要消灭。那这是另外一本讲翻译的，我意思是一样的，神要毁灭这个世界。很奇怪，神要毁灭世界，那你假如说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有一个问题，说神要毁灭这个道德败坏的该隐的后代，这个理解啊，理解。为什么神要毁灭包括赛特的后代呢？赛特后代不是属神的，不是敬畏神的吗？不是求告神的吗？为什么要一起毁灭呢？大家有想到这个问题？有一个 clue 啊，在六章第二、第三节，那也说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，就随意挑选娶做妻子。耶和华说，人既然是属肉体的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啊。这个我想我们都了解，人属肉体，灵不住在他里面啊。前面那一节就不太引起很多的疑惑，神的众子，也就是神的儿子啊，儿子们啊，看见人的女子没有就随意挑选许多妻子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神的儿子？还有什么叫人的女子？这个有不同的解说了。正确的解释，神的儿子，神的众子指的赛特的后代，人的女子指的是该隐的后代。这里一个伏笔，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毁灭世界？那如果是这样子解释，这样理解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赛特的后代受了该隐的后代的影响，也开始败坏。所以属神的赛特家族受了属世的该隐家族的影响，成为世俗化的赛特家族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三类人，第三类的就是世俗化的属灵的人，属神的人，世俗化属神的人。一个属神人，但是他世俗化了，变成什么样子？属神人走了一个属世的道路，就越走离神越远，越远，最后神只好用洪水来毁灭一切，只存留了什么？挪亚一家，只存挪亚一家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，他与神同行，神就保留了挪亚这一家，其他的全部毁灭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走偏了。其实呢，这三类人在历史中是重复出现的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从不出现的。讲到以色列历史啊，摩西带领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， 他们大半是悖逆神，所以呢倒闭在旷野，不能进这个迦南美地。后来王国时期也是这样的，王国时期犹大、以色列，北国跟南国，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，后来怎么样？耶稣被掳去了，然后这是神的审判，最后神怜悯又让他们回来，回来以后又再循环，直到现在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现象，我们如果从刚才我读这些经文还有这些理解来了解的话，其实世俗崇拜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人们就是推崇什么？有才干的人，高举有能力的人，谁在科技界、金融界、体育界啊、文艺界啊，甚至政治界有杰出的成就的，就受到群众的欢迎。加上这个媒体推波助澜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就是名利权三收了。这个世界是这样子。那不但这样子呢，这种叫扬名立万的哈心态啊，不但在老百姓，不在在每个人的心里面，国家社会也就是这样子，大家要拼第一嘛，对吧？拼前面嘛，是吧？要拼经济，要拼科技，甚至呢要拼什么建筑物的高度。台北2004年建成以后，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第二高，101层，508米，不高吧？现在讲到台湾就是一个101的建筑，对吧？我们不少常常回台湾啊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以前第二名现在变多少？11米。因为还有更高的楼，慢慢在看哪个楼最高最高，大家说到现在从这个建筑高度啊，让这个地区，让这个国家有名啊，有名。现在最高的在哪里啊？现在最高的是杜拜的哈里发哈，哈里发多少？163层，828米，比起508米，整整多了300多米。你去过那里没有？没去过，敢不敢上去那么高？不敢，有人不敢。想想看，有必要盖那么高吗？然后我们这边川普的 MAGA 不是也是同样的，不能够位居世界第二，一定要第一 ，MAGA 是吧？这个是世界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看看我们基督徒教会怎么样？其实教会也偏离了啊。这个世人追求世界上的成功，很可惜基督徒也是这样的。我不是所有的啦，很自然的，就是说不谨慎的话，就也是往这个方向走。教会呢也在比大，是吧？比增长，到个地步是重量不重质，重外在不重。内部外这个实际啊，内在实际的忽略这些事情。那我们信徒当中也常常在一起谈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世俗的事情还是属灵上的事情？这个每次这个信息崇拜结束以后，我们在一起谈什么？有没有谈到这个？啊，今天的信息怎么样？我可以从信里面得到什么？啊，所以这方面我们就特别注意啊。我们在一起更多要彼此造就，啊，彼此提醒，对吧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价值混淆啊，价值混淆。这个对于特别提到这个培养下一代啊，培养下一代。我想父母们特别注意孩子这个学习啊，学习的情况，但是非常注意在知识技巧上的成长。忙着送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，却比较少关心孩子在属灵上面的成长，灵命上面的情况，可能更少会考虑到他们以后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 这是我的观察，也许观察不完全正确了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是不在乎这个。这个世界上，好的学校、好的专业、好的以后出来一个好工作，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。那孩子自己也是这样的，那他在学校里面有这样子的 peer pressure， 他也求这个，我不说这个不好，这不是这个是好，这是对的，你在社会上面当然要知道怎么样，怎么发挥你的才能嘛，但是不能够取代人在神面前他的灵命上的成长，他跟神的关系。啊，我发现有些父母就也非常注意这方面，孩子。不是只是看他在他的学业上面，他以后的这个进入什么样大学，学什么专业，但是也看重孩子他在教会，他在圣经的知识，在属灵上面的这些生命的成长，也关注这些。那这些其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和对象。所以各位父母，我们不要摆错这个优先次序啊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信徒应该受到警惕。第一个呢，什么是要看清楚今天的现象？你想想看，现在的世界有没有很像当时大洪水那个时代？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特别显著，道德沦丧，公义不彰显。美国，我来美国已经40多年了，跟我当初来的时候差别非常大。从20年前开始看到差别，越来越走下坡了。然后看到很多信徒流失，教会衰退，很多教会关门。我不是说华人教会，西方教会、美国人教会，很多关门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像不像当时？但我不能说全世界都这个样子啊。但是从美国来看，西方世界好像是这样的，整个社会是往下走。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现在的现象是怎么样子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危言耸听了，说预言什么样的，但是这个世界的确是一直在往下走。那我们就是要很谨慎，不要偏离。我们要逃避这个世俗的影响，脱离罪恶的辖制。其实现在试探越来越多了，几乎无所不在，手机的讯息每天都轰炸你啊，轰炸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头脑很清醒，头脑清醒的过每一天的生活。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，花多少时间在属灵的事情，在阅读圣经啊，当然用手机阅读圣经也很好了哈。我就说，大家小心这些所有的给我们的 information 啊，很多是不正确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巩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啊。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根基很松软，就像耶稣讲的，我们房子要建在磐石上，不可以建在沙土上。如果我们根基很松软的话，风吹雨淋水冲，一来就倒。而且倒塌得很大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警告提醒。所以我们需要巩固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我们要持守真理，追求圣洁良善，不要随波逐流啊。所以这个对是对我们的警惕。从上面来看啊，我们需要注意。那前面讲的是旧约的，我们现在看看新约。新约也提到三类的人哈，刚才我们其实经文有念到，那。时间关系的话，我还是念一下好了，也没有太多解哈。这个其实跟旧约的记载是有点相对应的哈。跟着前书第二章哈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弟兄们，我。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候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 所以保罗说他们只能喝奶，不能够吃干粮哈，不能用饭，不能吃饭。第三节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既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嘛。这里讲到其实就是三类人了，属血气的、属灵的，还有属肉体的，是吧？哥林多的三类人啊，第一个是属血气的啊，这叫属血气的。属血气是什么？属血气是没有圣灵的人，就跟着这个属灵的是对照的哈。没有圣灵的人，他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，好像前面所说的，这个好像就是前面所旧约所讲的，我说的这个属世的人啊，属世的人。那他们生活完全是依靠人，神给他们的这个人类的基本的智慧哈，他们会拒绝属灵的真理。那这样的人可能是非常聪明的啊，但是不能够明白关于神的事情。所以很多聪明人，他某些方面很有成就，但是你跟他谈到属灵事情，他完全拒绝，他觉得不能通过他的理性等等。那这是属血气的啊，不明白属灵事。那另外讲到属灵的人啊，属灵人是什么？是有圣灵的人，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属灵不属灵啊。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讲到是有圣灵，有圣灵的人，他能够明白关于神的事情，因为有圣灵帮助他明白。这个就跟前面所说的属神的人是相对应的一类的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就是属肉体。保罗说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。属肉体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人被肉体的喜好左右了。那你说他们中间有什么嫉妒、有纷争，他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。照着世人的样子行，就是照着属血气的人的样子。虽然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有圣灵在身上，但是人看到他们好像就是一些血气的行为，好像是没有圣灵的样子，好像没有圣灵的样子，其实他们是有圣灵的。所以这种人不像属灵的人，倒像属血气的，所以几乎跟非信徒一样。这些就是世俗化的属神的人，跟我们刚才讲到旧约的这三类人，叫世俗化的属灵属神的人。所以保罗说他从前用奶喂他们。奶为什么讲奶？奶就是其实既要真理了哈，基本的真理喂他们。保罗什么时候建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？你大家知道吗？大概是主后52年左右，主后52年。现在呢，主后56年。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56年，四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不能够吃饭，还是婴孩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你想想看，一个孩子，一个 baby， 他小孩子了啊，出生以后四岁还只能够喝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身体有问题，这个生命有问题。意思说，这个信徒的灵命没有成长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成长停滞了。有没有问题啊？爸妈看到孩子，不要等到说四岁了，两岁三岁，他才只能喝奶的话，就紧张了，马上去看医生了。这个生命有问题啊。那当我们知道刚信主的信徒，他有一些肉体的行为，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，因为成长需要时间，慢慢成长以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属灵的教导、圣经的真理，经过1年、2年、3年，他灵性成长，有的人成长很快，有的人成长慢啊，但是这个都是正常的，就是你要看他成长，如果长时间不成长，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教会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教会的大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每个教会都应该注重信徒成长的道路啊。 大家不要说我是说这个教会，我是一般来讲，我知道这个各位在教会里面是有不少的召集，我看到成绩单上面讲到哈，你们有各样的班哈，组织学啊等等，但是就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能够融入、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，持续的学习，所以灵命成长有几个重点哈，灵命要成长，虽然教会里面每个人的这个。每个信徒他的信主的年岁不同啊，里面的情况不一样，但是都应该一起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，彼此包容帮助，那维持合一是应该有的，但是也都继续的要能够注意长进，都应该长进。如果有人长时间里面不成长的话，那就要特别关注，要拉他一把，拉他一把。那灵命成长需要神的话啊，就是属灵的粮食啊，我们说灵粮嘛，要脱离这个婴儿期才能够吃饭啊。所以每个信徒信主以后，应该是认真的来学习圣经啊，明白真理，同时呢要能够实行出来，要实行真理，就你学到的东西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用出来，来建立正确的所谓三观是吧？三观是什么？世界观、人生观。价值观，我们讲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帮助我们在我们读经，在我们在彼此学习啊、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，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各样的难题，啊，彼此的帮助、提系，啊，这个是神喜欢我们做的啊，我们要这样子才能够分辨对错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应该避免的，危险的东西不要去碰。啊，什么是应该去追求的？我们要避免被拉回到这个属世的道路上面。这个世界一直在拉我们了，啊，一直在不拉我们，我们要很小心。然后呢，就是要能够学习啊，学习。虽然说我们说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哈，但不表示说人不需要学习。所以我们不仅是说我们靠着圣灵明白圣经的道理，也必须认真的向其他人来学习。啊，教会里面，一些属灵的带领的，或者在这个圣经知识上面走得比较前面的，大家在一起查经啊，在一起团契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他学习，我们都需要这样子。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去参加一些课程啊，学习怎么样解经呢，使用参考书等等。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到神学院来学习哈。不一定拿个学位啊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促进啊，促进我们在圣经、在生活上面很多这些课程啊，不一定是硕士学位的，大家不会感觉压力很大，但是你直接从这些我们所谓的证书课程里面能够学到啊不少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恒心的、持续的在当中来成长，让自己的灵命持续的成长。我觉得这个是，能够保证我们在这条神给我们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，能够持续走得很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我们要持续的走，持续走，不要停滞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养成习惯。当然，这个习惯可以时时可以，有时候就改一下，啊，增加多一点东西。比方说灵修，你每天灵修是怎么做的？听这个诗歌，听诗歌，看一些灵修的书籍，读经，看看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些灵修的另外一个灵修的一种习惯或者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做些调整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在灵命上面追求。然后彼此关注，彼此提醒，不要落后。如果有弟兄姊妹比较落后了，就提醒他一下，大家一起往前面走。我想这是神所喜悦的，不但帮助我们自己，帮助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家人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了几个重点啊，第一个是三类人哈，三类人啊， 属灵的啊，或者说属神的哈、啊，属肉体的，这个是世俗化的属灵的、属神的啊，然后属血气的、属世的啊。那么我属于哪一类呢？我是属灵的、属肉体的，还是属血气的？如果是属血气的，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啊，接受他做救主，接受这个得到这个救恩，那我就在这里鼓励你，也恳求你啊，接受这个救恩。你这样接受以后呢，你就会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同在、啊、那是好的无比。就像我们一开头唱的首诗歌哈、啊，新造的人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，做个新造的人，能够展翅航行，展翅翱翔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你眼前展开。那如果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啊，受了太多世俗化的影响，我们要注意灵性要成长，灵命上成长，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属灵的，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人。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反省自己的。第二个呢，就讲到优先次序啊，优先次序，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。神看重什么？神看重是我跟他的关系，神看重是我的灵命，是我的人品道德，我们看重这个，这个是在神眼中有价值的，其他都其次。所以重要的是永恒的价值，我们要正确看待恩赐，正确看待神给我们的这些技巧、恩赐、才干、技巧都是神给的。我们不能够因为我有这个恩赐讨神喜悦，他是神给你的嘛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们有恩赐是要荣耀神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所以要正确的看待所谓的恩赐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要追求灵命的成长，这有永恒价值。我们追求认识神，认识真理，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继续进入祷告。主啊，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需要长进，很多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要除去。我们的求主你自己施恩，我们是属你的，你也要我们能够在灵命上面持续的长进，让我们能够跟你关系更加的接近，更加的亲密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施恩，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、你自己圣灵的带领跟感动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行。求主保守，求主施恩，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门。